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高宗有八个儿子，后宫刘氏生了李忠，郑氏生了李孝，杨氏生了李尚金，萧淑妃生了李素杰，武后生了李弘、李贤，中宗皇帝、睿宗皇帝。燕王李忠，字正本。高宗刚被立为太子时，李忠出生，在宫中设宴。不久太宗驾临，下诏对功臣说，我刚刚有了孙子，想一起欢乐。酒喝得畅快时，高宗起身跳舞，以此示意群臣在座的人都跳起舞来，赏赐各有差别。贞观二十年开始封为陈王。永徽初年受任雍州牧。王皇后没有儿子，皇后的舅舅柳氏劝皇后说，李忠的母亲出身微贱，如果立他为太子，一定会亲近自己。皇后认为对，向高宗请求。加上柳氏与褚遂良、韩苑、长孙无忌、于志宁等相继请求，于是立李忠为皇太子。王皇后被废后，武后的儿子李弘才三岁，许敬宗迎合武后的心意，建议说，国家有正妻所生的嫡子，太子应该仿效汉朝刘强的旧礼。高宗召见许敬宗说，立嫡子怎么样？回答说，端正根本，那么万事就能治理好，太子是国家的根本。况且东宫出身微贱，如今知道有嫡子存在，自己不能安心，窃据太子之位而不自安，这不是国家大计。高宗说，李忠本来自己就让位。许敬宗说，能够做吴太伯不也很好吗？于是降封李忠为梁王、凉州都督，赐给上等宅地，十封十邑二千户，物品二万段。不久改任房州刺史。李忠逐渐恐惧不能生活，甚至穿上妇女的衣服以防被刺客，多次做怪异的梦，曾经自己占卜，事情泄露，被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黔州李承乾的旧宅。麟德初年，宦官王福胜得罪了武后，许敬宗就诬告李忠和上官仪与王福胜谋反，被赐死，时年22岁，没有儿子。第二年，太子李弘上表请求收葬李忠，得到允许。神龙初年，追封王爵，又追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。元道王李孝，永徽元年，始封许王、与启王、雍王同时受封。神龙初年，追封王爵，并赐谥号，则王李上京，始封启王。永徽三年，遥领益州大都督，历任夫州、寿州二州刺史。武后记恨他的母亲，因此有关部门诬告他，削去封邑，流放安置到李州。很久以后，武后假装高兴，上表允许启王李上京、鄱阳王李素杰入朝集会，益阳、宣城两位公主各增加丈夫的官制。由此，李上京任沔州刺史，李素杰任越州刺史，但最终没有入朝。高宗去世，下诏李上京、李素杰两位公主前来奔丧。文明元年，改封毕王，又改封泽王，历任五州刺史。载初年间，武承嗣指使周兴诬告李上京、李素杰谋反，召来关进御史台监狱。李上京听说李素杰已经被杀，就上吊自杀，七个儿子一起被流放死在显州。神龙初年，追复官爵，让他的儿子李义寻继承王爵。李义寻一开始被贬谪，隐藏身份做故宫，而四许王李冠贪图他的爵位封邑，告发李义寻是假冒的，又流放到岭南。开元初年，以李素杰的儿子李求作为后代，而玉贞公主上表说李义寻确实是李上京的儿子，于是剥夺李求的爵位，重新让李义寻继承王爵，受任律更令。去世，儿子李惠继承。许王李素杰始封雍王，受任雍州牧。刚束发成同时，就能每天诵读千言，以徐其丹为师，刻苦磨练，自强不息。高宗喜爱他，转任齐州刺史，改封寻王。母亲被禁谗言而死，李素杰被外放为深州刺史。乾封初年，下诏说李素杰有病，不要入朝，而实际上没有病，于是著《忠孝论》来自我表白。仓曹参军张柬之把这事报告给皇帝，想让皇帝明察他的冤屈。武后更加不高兴，因受贿罪降封为鄱阳王，削减封户十分之七，流放安置到元州，终身禁锢。宜凤三年，任越州刺史，改封葛王，又改封，历任三州刺史。与李上京同时被追捕押送京城，路上听到有因丧事哭泣的人，对左右说， 病死怎么可得？还需要哭吗？到达龙门驿被驿死，年43，用庶人的礼仪安葬。儿子李英等九人一起被杀，只有李陵、李冠、李球、李清谷还年幼，长期囚禁在雷州。中宗复位，追复原来的封爵，又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，陪葬乾陵。下诏李冠继承王爵，时封十邑400户。开元初年，封李陵为四岳王，李球为四泽王。李陵官至右监门卫将军，儿子李随封魁国公。李冠任卫尉卿，因为压制李上京的儿子，使他不能受封，被贬为鄂州别驾。于是下诏说，由外宗继承王爵的人都回归本宗。于是以四江王李一为信安王，四蜀王李一为广汉王，四密王李彻为濮阳王，四曹王李真为杞国公，四赵王李居为中山王，五阳王李继宗为李国公。李冠多次升迁至太子詹事，去世追赠蜀郡大都督。两个儿子李谢、李旭都年幼，以李球的儿子李毅继承。天宝14载，李谢才袭封为王。李球起初封四泽王，降封为隐国公，任宗正卿、光禄卿，晋封包姓王。起初张九龄撰写《龙池颂》，刻石立在兴庆宫，宗室子弟认为不配称颂圣德，改命李球作颂，建在花萼楼北。天宝初年又受任宗正卿。性格友爱兄弟，聪慧敏捷，宗室子弟有一项优点，没有不推荐引进的，所以宗室在朝廷任职的人多是李球所启用的。去世追赠江陵郡大都督。三个儿子李谦为隐国公，子州刺史李训为汝南郡公，李清谷封四国公，儿子李奔继承。孝敬皇帝李弘，永徽六年始封代王，与陆王同时受封。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。跟从律更令郭瑜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读到楚世子商臣弑杀国君时，感叹地放下书卷说，圣人垂训后世，为什么写这种事呢？郭瑜说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善恶一定记载，褒扬善事以劝勉，贬斥恶事以警戒，所以商臣的罪过即使千年也不能磨灭。李弘说，然而我不忍心听，希望读别的书。郭瑜行礼说，李相名叫圣母，曾子就不进入。殿下天父睿智仁孝，摒弃凶恶悖逆的事迹，不让视听存留。臣听说安定君上治理民众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所以孔子称不学礼，无以立，请改学礼。太子说，好。四年，加元服。又命令宾客许敬宗，又庶子许与师，中书侍郎上官仪，中舍人杨思简在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，名为《瑶山玉彩》，共500篇。书奏上，皇帝赐物品30000段，其余臣子赐物各有差别。又下诏5天1次到光顺门处理政务。总章元年，在国学行事蔡里请求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，增升为太子少保，诏令允准。适逢有关部门因征辽士兵逃亡以及逃亡后不立即自首的，本人处斩，家属没入官府。李弘进谏认为，士兵因并未能按期到达，或被劫掠、淹死、压死，而军法规定不是因战阵死亡，则同队全部连坐，法家称之为逃亡，而家属与真正逃亡的人一样没关。左传说，与其杀害无辜，宁肯放过有罪的人。臣请求分条列出不同情况，不使牵连受害。下诏允准。高宗驾临东都，下诏李弘监国。当时关中饥荒，李弘看到廊下的士兵吃的是榆树皮和蓬草籽，悄然命令家令四供给米粮。益阳宣城两位公主因母亲的原因被幽禁在宫中，40岁还未出嫁。李弘听说后惊骇悲痛，建议请求让他们出嫁。武后发怒，立即把当值的卫士配给他们，从此失去宠爱。又请求把同州的沙院分借给平民。适逢纳妃陪侍，有关部门奏报聘礼用白燕，恰好院中捕获到。高宗高兴地说，汉朝捕获朱燕做乐府歌，如今获得白燕作为结婚聘礼，婚姻是人伦之首，我没有什么惭愧的。婚礼完毕，特赦齐州。高宗曾经对侍臣说，李弘仁德孝顺，以礼对待大臣，未曾有过错。而武后将要放纵心智，李弘的奏请多次违背旨意。上元2年，随从高宗到合璧宫， 遇事单独而死，年24，天下人无不悲痛。下诏说，太子身患重病，我等他痊愈，将退位给他。李弘性情仁厚，既已受命，因此感伤郁结，疾病日益加重，应当申明以前的命令，视为孝敬皇帝。葬在沟氏，墓号公陵，制度全部用天子之礼，百官服从全制36天，除去丧服。高宗亲自撰写《瑞德记》，刻石立在陵侧，营建陵墓耗费巨亿，人民厌恶劳苦，投石打伤所属官吏，甚至相继逃亡。妃子去世，视为哀皇后，没有儿子。永昌初年，以楚王李隆基为嗣。中宗即位，下诏将李弘的神主附祭于太庙，称号一宗。开元年间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孝敬皇帝应在东都建立庙宇，用谥号命名庙号，下诏允准，于是取消一宗的称号。妃子就是裴居道的女儿，有妇德，而裴居道因为妃子的缘故，被授任内史纳言，历任太子少保、一国公，被酷吏陷害，下狱而死。张怀太子李贤，字明允，仪容举止端庄稳重，小时候被高宗喜爱，才几岁时读书看一遍就忘不了，读到《论语》中闲闲异色，他反复诵读。高宗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我内心实在喜爱这句。高宗告诉了李世济，称赞他早慧。起初封陆王，历任幽州都督、雍州牧，改封沛王，累次升任扬州大都督、右卫大将军，改名为李德，改封雍王，仍兼雍州牧、凉州大都督，时封1000户。上元年间又改名为李贤。这时皇太子李弘去世，同年六月立李贤为皇太子，不久下诏让他监国。李贤处理政务尤其明察审慎，朝廷称颂他，高宗亲手写敕书褒扬赏赐。李贤又召集仲儒、左庶子张大安、贤马刘讷言、洛州司户参军葛希玄、学士许叔牙、程玄一、史藏珠、周宝宁等，共同注释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书奏上，高宗优厚的赏赐之物数万段。当时政见大夫明崇俨凭借旁门左道被武后信任，明崇俨说英王李显像太宗，而相王李旦尊贵，李贤听说后厌恶他。宫中人有的传说李贤是武后姐姐韩国夫人所生，李贤更加疑虑。而武后撰写《少阳正范》《孝子传》赐给李贤，多次写信责备他，李贤越发不安。调入年间，天子在东都，明崇俨被强盗杀死，武后怀疑出自李贤的谋划，派人揭发太子的隐私，下诏薛元超、裴炎、高志周共同审理，在东宫搜获铠甲数百件。高宗一向喜爱李贤，想减轻他的罪过，武后说李贤心怀叛逆，大义灭亲，不可赦免，于是废为庶人，在天津桥焚烧铠甲，贬张大安为蒲州刺史，流放刘讷言到镇州，牵连流放的有10多人。开耀元年，将李贤迁到巴州。武后执政，下诏左金吾将军丘神济监视李贤的宅地，逼迫李贤自杀，时年34岁。武后在显父门举行哀悼，贬丘神济为叠州刺史，追复李贤原来的王爵。神龙初年，追赠司徒，派使者迎回灵柩，陪葬乾陵。睿宗即位，追赠皇太子，并赐谥号。三个儿子，李光顺、李守礼、李守义。李光顺为乐安王，改封义封王，被杀。李守义为前威王，改封贵阳王，去世。先天年间，追封李光顺为举王，李守义为毕王。守礼继承王位，最初名叫光仁，被授予太子洗马的官职。武则天改朝换代时，畏惧并记恨宗室成员，而守礼因为父亲获罪，与睿宗的几个儿子一起被关闭在宫中10多年。睿宗被封为相王后，允许他们出宫居住到外地，于是守礼等人开始住在宫外，改任司议郎。中宗即位后，恢复了他原来的封爵，任命他为光禄卿，时封500户。唐隆元年，晋封为兵王。睿宗即位后，他兼任检校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出任幽州刺史，遥兼单于大都护，升任司空。开元初年，多次担任州刺史。当时宁王、申王、齐王、薛王也同时担任刺史，都选择僚属来主持纲纪。守礼只热衷于打猎饮酒作乐， 不管事，所以袁前耀、袁家作、潘好礼都担任兵王府长史、周左、督察检戍他。后来诸王返回京师，手里因为是旁支被封为王，不太有才能，却有很多宠爱的妻妾，儿子有60多人，没有值得一提的。他常常欠下数百万的利息钱，有人劝他稍微置办一些家产，手里说，难道天子的兄长还会没有葬身之地吗？诸王常常把这事禀报皇上取乐。齐王曾上奏说手里能预知下雨，皇帝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臣没有别的本事，当太后临朝时，太子获罪，臣被幽禁在宫中，每年被敕令杖打共3-4次，身上积累了很多伤疤，下雨前就感到沉闷，天晴就好，因此知道下雨。说着流下泪来，皇帝也为他感到悲伤。去世时70岁，追赠太尉。儿子成宏、成宁、成才有记载。成宏爵位是广武王，因结交不当的人获罪，被贬为房州别驾，后回京任宗正卿。广德元年，吐蕃攻入京师，天子逃往陕州，吐蕃宰相马仲英立成宏为皇帝，任命翰林学士于可封获归为宰相。贼兵退后，下诏将成宏流放到化州，死在那里。成宁继承兵王爵位，成采封皇王，任宗正卿，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和亲，就娶了回纥女为妃，封为皮家公主。去世后追赠司空。唐朝制度，继承王位的郡王加4品官阶，亲王的儿子穿红色官服。开元年间，张九龄上奏，宁王、薛王及宾王的3个儿子封王的赐给紫色官服，其余的穿红色官服，官职不超过6局郎，王府的院属仍为员外设置。后来跟随皇帝到蜀地的人都穿紫色官服。中宗有4个儿子，为数人生重润，后宫生重福、重郡、商帝。懿德太子重润本名叫重照，避武则天会改为重润。皇帝当皇太子时，他出生在东宫，高宗非常高兴，满月时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淳。这一年被立为皇太孙，开设府署，设置官署。皇帝问吏部侍郎裴静怡，郎中王方庆，回答说，李治有嫡子，没有嫡孙。汉魏时太子还在，儿子只封王。晋朝立闵怀太子之子为皇太孙，齐朝立文惠太子之子为皇太孙，都住在东宫。现在有太子又立太孙，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。皇帝说，从我这里开始开创先例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李治，君子抱孙不抱子，孙子可以作为祖父的施助，是因为朝暮相同。陛下开创性的建立皇孙，这是本之谦益的吉庆。皇帝高兴，下诏讨论官署。静怡等上奏设置师、副、友、文学、祭酒、左右长史、东西曹院、主簿、管祭、司录、六曹等官，比王府高一级，但最终没有补任。准备封禅嵩山时，召太子赴东都，让太孙留守京师。中宗失去皇位后，太孙府被废，贬为庶人，另外关押。皇帝复位后，封为少王。大族年间，张易之兄弟得到武则天的宠幸，有人诬陷仲润与妹妹永泰郡主及郡主的丈夫私下议论，武后发怒，将他们杖杀。重润年19岁。重润容貌仪表俊秀，以孝顺慈爱著称，被处死不是因为罪行，人们都为之流泪。神龙初年，追赠皇太子及谥号，陪葬乾陵，墓称为陵，追赠郡主为公主。乔王重福，高宗时封为唐昌郡王，改封平恩王，长安末年才晋封为王。神龙初年，为数人诬陷他与张易之兄弟陷害重润，被贬为蒲州员外刺史，调任河军二州不管事。景龙三年，中宗亲自祭天，大赦天下，十恶不赦的罪犯都得到宽宥，流放的人可以回来。仲福不能回来，自己陈述说，天下百姓都改过自新，而陛下一个儿子却被抛弃，皇天公正，难道是这样吗？没有得到答复。韦后掌权后，下诏左屯卫大将军赵承恩、薛思俭带兵监护他。睿宗即位后，调任吉州，还没出发，洛阳男子张灵均游说仲福说，大王是嫡长子，应当做天子。项王虽然平定了大难，怎么能超越您 占据皇位。过去汉朝诛杀诸吕，于是东瀛代王。现在百官士庶都希望大王前来。大王如果秘密前往东都，杀掉留守，拥兵西据陕州，巡行河南、河北，天下可以图谋。崇福又派灵军与同党郑英谋划，郑英也秘密招引仲福为天子，预先尊奉睿宗为皇继叔，仲茂为皇太帝。智叔称为中原客父元年，郑英自任左丞相，掌管内外文武事务，以灵军为右丞相，天柱大将军掌管出征事务，其余依次任命。仲福从均州与灵军乘一马直奔东都，住在驸马裴训家中。洛阳令到裴训家来，仲福受惊，急忙出来想劫持左右屯营的士兵，到天津桥时愿意跟从的有数百人。侍御史李雍遇到他们，先骑马跑到右屯营，喊道：乔王得罪了先帝，擅自进入都城作乱，你们要努力立功，求取富贵。逐渐关闭皇城各门来抵御。仲福到右营巡行不能得手，赶到左掖门，门已经关闭，发怒放火烧门。左营的士兵渐渐逼近，部众于是溃散，仲福逃入山谷。第二天，留守陪坦总兵大肆搜捕，仲福投曹渠而死，时年31岁，尸体被剁碎。皇帝下诏用三品官的礼仪安葬。节敏太子仲俊圣历3年封为义兴王，神龙初年封为魏王，任洛州牧，时封千户，不久兼任扬州大都督。第二年立为皇太子，因太后丧事停止了册礼，下诏在藩地时享受时封，每年缴纳东宫。给侍中卢粲上言，太子与诸侯国同样纳入封地，不可以作为法则，下诏停止了。仲俊性格明达果断，但缺少法度。杨角、武重训为宾客后，二人倚仗受宠显贵，没有学术，只以狗马蹴鞠互相戏耍亲近。左庶子姚挺多次上书劝谏引导，右庶子平真慎又进献《孝经义》《养德》等传，太子接纳但没有采用。武三思倚仗韦后的势力图谋叛逆，内心忌惮太子，而重训又是武三思的儿子，娶了安乐公主，常常教唆公主侮辱仲俊，因为仲俊不是韦后所生，骂他为奴仆，多次请求废除他，立自己为皇太女。3年7月，仲俊愤怒怨恨，于是率领李多作以及左羽林将军李思冲、李成况、独孤一之杀诈忠义，假传命令发动左羽林军和千骑兵杀了武三思、重训及其同党10多人，派左金吾大将军乘王千里守卫攻城，自己率兵直奔肃章门，斩关而入，搜索韦后、安乐公主、昭容上官所在。韦后挟持皇帝登上玄武门，宰相杨再思、苏圭、李峤及宗楚客、己出讷统领2000多人守卫太极殿，皇帝召来右羽林将军刘仁景等率领留守部队飞骑100人抵御，李多作的军队不能前进。皇帝倚着栏杆对千骑兵说：你们是我的爪牙，为什么忽然作乱？能斩贼的人有赏。于是士兵倒戈杀了李多作，余党溃散。崇俊逃入终南山，想投奔突厥，宗楚客派果毅赵思慎追击，崇俊在野外休息时被左右所杀，下诏将他的首级在朝堂上示众，献祭太庙，并用来祭告武三思、崇训的灵柩。睿宗即位后加赠谥号，陪葬定陵。当初仲俊被害时，官署没有人敢去看，只有永和城宁家婿嚎哭，解下衣服包裹他的头，当时人们认为他有义气。宗楚客发怒，将他逮捕入狱，贬为平心城，去世。到这时也追赠为永和令。仲俊的儿子宗辉，景云3年封为胡阳郡王，天宝年间官至太常员外卿，去世。睿宗有6个儿子，肃明皇后生宪，宫人柳生总，昭成皇后生玄宗皇帝，崔如人生范，王德妃生业，后宫生龙替，让皇帝献，最初封为永平王。文明元年，武则天以睿宗为皇帝，所以献被立为皇太子。睿宗降为皇嗣，现又被改封为皇孙，与诸王都出阁，开府设置官署。长寿2年，降封为寿春王，与衡阳、巴陵、彭城3王同时受封，又下诏入阁。中宗即位后改封为蔡王，现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唐隆元年晋封为宋王。睿宗将要建立东宫，因为现是嫡长子， 又曾为太子，而楚王有大功，所以很久不能决定。现推辞说，楚父是天下公器，时局太平则先立嫡子，国家有难则先立有功之人，这是为了重视社稷。如果授予不当，天下失望，臣以死请求。于是刘累坚决推让。当时大臣也说，楚王有安定社稷的功劳，而且圣贤的庶子可以对抗嫡子，不宜再做商议。皇帝赞赏献的谦让，于是答应了他，立楚王为皇太子，任命献为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、太子太师，时封达到2000户，赐给甲第物缎5000，良马20匹，奴婢10房，上等田30顷。晋升尚书左仆射，右监司徒。他辞让司徒，改任太子宾客。当时太平公主有丑恶图谋，姚元崇、宋璟禀告皇帝，请求让献及身亡诚意出任刺史，以消除阴谋。于是以司徒兼蒲州刺史，晋升司空。玄宗讨平萧、岑之难后，晋升献为太尉，赠千户，坚决推辞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解除太尉，扬州大都督，改封宁王，又兼太常卿。开元14年，上表请求解除清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再次担任太尉。历任则其今三州刺史，累积封到5500户。29年去世。当初皇帝五个儿子的宅地在东都积善坊相连，号称五王子宅。等到次宅地在上都隆庆坊，也号称五王宅。玄宗为太子时，曾制作大被子、长枕头，准备与诸王共用。睿宗知道后非常高兴，到先天年后，将隆庆旧邸全部改为兴庆宫，而赐给献及薛王宅地在盛业坊，申其二王住在安兴坊，环绕排列在宫侧。天子在宫西，宫南设置楼，西边题名花萼香辉之楼，南边题名勤政务本之楼。皇帝时常登楼，听到诸王奏乐，必定立即召他们登楼，与皇帝同榻而坐，有时亲自到诸王府地赋诗宴饮，赐给金帛助兴。诸王每天从侧门上朝回来后，就备办音乐，纵情饮酒，击球、斗鸡、持鹰犬为乐，如此岁月不断，所到之处就有忠使连续赏赐慰劳。世人说天子有爱兄弟，自古没有过。皇帝对兄弟敦厚和睦，大概是天性，即使有谗邪的人离间其间，最终也不能动摇。当时有数千只脊灵鸟聚集在灵德殿庭院的树上飞翔栖息整日。左倾道帅府长史魏光成作颂，认为是天子有爱的祥瑞。皇帝高兴，也作了颂。献特别谨慎敬畏，从未干预政事与人结交，皇帝更加信任尊重他，曾写信赐给献等人说，魏文帝诗西山一河高，高高书无极，上有2000铜，不饮亦不食，赐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，服之4-5日，身体生羽翼。朕常常说服药而求羽翼，哪里比得上兄弟是天生的羽翼呢？陈思王的才能足以治理国家，却被断绝朝见，最终忧愤而死。曹魏国作魏忠、司马氏就夺取了政权，难道是神丸的功效吗？虞舜至圣，舍弃相的傲慢而倾慕九族，九族和睦后又治理百官。如今数千年后，天下仍然归美于他，这是朕废寝忘食所赞叹的。近来因闲暇选录仙方，得到神方，据说服用后必能长寿。现在拿着这药，希望与兄弟共享，一同达到长寿，永远无穷无尽。后来身亡等人相继去世，只有献还在，皇帝亲自待他，更加深厚。每逢献的生日，皇帝必定亲临其府地祝寿，往往留宿。平时没有一天不赏赐，上使总监及四方进献的酒酪珍馐都分给他。献曾请求每年年底将赏赐记录交付史官，必定有数百张纸。后来献生病，皇帝派去护理的医生和送膳食的使者络绎不绝，僧人崇义为他治疗，并稍有好转，皇帝非常高兴，赐给他飞袍、银鱼。不久病重去世，享年63岁。皇帝失声痛哭，左右都流下眼泪。皇帝认为李宪真心推让天下，具有高出世人的德行，若非帝号不足以相称，于是追谥他为让皇帝，派尚书左丞相裴耀卿、太常卿韦涛持节奉上册书。李宪的儿子李经上表陈述，李宪一向谦退，不敢承当帝号。 皇帝下旨不许。到入殓时，拿出天子服饰一套，诏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将亲手写的祭文放在灵座前，追赠李宪的妃子袁氏为恭皇后，葬在乔陵旁。到下葬时，皇帝敕令中使告谕李经等人，送终的器具要让众人观看，以显示节俭。主管部门请求依照朱陵的规格，在木框中设置签位时，监护使裴耀卿进言，上食局准备的水陆千余种，以及马、牛、驴、犊、獐、鹿、鹅、鸭、鱼、雁等身体结位的食品，加上药酒30种，盛夏季节正是孕育生命之时，不可多杀，考察礼制依据，没有凭据。陛下常申明让帝的志向，务求简朴，请减免折中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发饮时，天降大雨，皇帝下诏命庆王李谭等人踏着泥泞步行送葬10里，命名其墓为惠陵。李宪曾随从皇帝在万岁楼按月起舞，皇帝从妇道上看见卫士已吃完饭，将剩余食物丢弃在洞中。皇帝发怒，诏令高力士用杖打死他们。李宪从容地说，从妇道上窥探别人的隐私，恐怕卫士内心不安，而且有失大体，难道要因为剩余的食物而轻贱人命吗？皇帝立刻制止，对高力士说，王对我可以说是解急救难，不然险些误杀卫士。又有一次，凉州进献新曲，皇帝再便作召见诸王一同欣赏。李宪说，曲子虽好，但公因离散而不相连属，商因混乱而暴戾，君位卑下逼迫臣下，臣子僭越侵犯君赏，从细微处萌发，在音声中显现，通过咏歌传播，在人世中表现，臣恐怕有一天会有波迁之祸。皇帝默然不语。等到安史之乱发生，世人才想起李宪审音之威的远见。李宪本名承器，未必昭成太后之惠，与身亡李承义一起改名。李宪有19个儿子，其中知名的是李经、李四庄、李陵、李宇。李经眉目清秀端正，性情谨慎廉洁，善于射箭，皇帝喜爱他，封为汝阳王，历任太仆卿，与贺知章、楚廷惠、梁赦等人交好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师。李四庄幼年就有好名声，任太子玉德，封为济阴王。去世后追赠幽州大都督。李陵以秘书监身份任四宁王，随从皇帝巡幸蜀地，去世。李宇早年有才能名望，仪表堂堂，起初封为陇西郡公，随从皇帝巡幸蜀地，到河池时封为汉中王，任山南西道防御使。乾元初年，宁国公主驾回纥，诏令李宇以特进太常卿身份持节策拜回纥可汗为威远可汗。李宇也通晓音律，曾早朝经过永兴里，听到笛声，回头对左右说，这是太常寺的乐工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后来认出那人，说，为什么躺着吹？狄公惊恐谢罪。又听康昆仑弹奏琵琶，说，琵声多，琶声少，这不能弹54丝的大弦。乐家以为，从下向上逆弹叫琵，从上向下顺弹叫罢。肃宗下诏征收群臣的马匹助战，李宇与魏少游等人认为不可。皇帝发怒，贬为彭州长史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宣。孙子李景简。李景简字宽中，考中进士，记忆力强，见闻广博，善于谈论古今成败王霸大略，非常自负，对于士大夫无所屈从。王叔文等人称誉他，把他比作管仲、诸葛亮。王叔文失败后，李景简因母亲去世得以不受牵连，为夏卿镇守东都，征召他为幕府。窦群任忠诚，引荐他为监察御史，窦群被贬，李景简也出任江陵护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中州刺史。元和末年入朝，不被任用，又任李州刺史，一向与元稹、李绅交好，二人正在翰林，称赞他的才能。到延英殿奉辞时，李景简自陈被压制疏远，穆宗怜悯他，追诏任命他为仓部员外郎，没有遣送。过了一个月，拜为谏议大夫，生性骄矜放荡，借酒使气，言语冒犯宰相、萧府、段文昌，向皇帝申诉，贬为建州刺史。元稹得宠，为他出力， 因此还经任谏议大夫。与冯素、杨四富、温造、李兆等人在史官独孤朗处聚会，李景简喝醉到中书省，谩骂宰相王波、崔植、杜元颖、官吏用谦逊的话后加道歉，他才离去，因此获罪贬为漳州刺史。冯素等人都被驱逐。还没到漳州，元稹辅政改任楚州刺史，议论者认为李景简侮辱宰相，贬谪未到即升迁不合适。元稹害怕，改任少府少监，全部召还冯素等人。李景简既已困厄不得志去世，但他为人清才，重义气，死后世人怅然悼念。惠庄太子李总本名成义，刚出生时武后因他母亲出身低贱，想不把他当儿子看待，让僧人万回看相。万回欺诈说这是西方树神，应当与兄弟和睦。武后高兴，于是养育他。垂拱三年开始封为恒王，与魏王、赵王一同受封。不久改封衡阳王。睿宗即位，晋封申王，与齐王、薛王一同受封。多次升迁至右卫、金吾二大将军，十封到千户。晋封司徒，兼益州大都督，四次任州刺史。开元八年停任刺史，又任司徒。去世后册书追赠太子及谥号，陪葬乔陵。李总性情宽厚，仪态端庄稳重，没有子嗣，诏令以让帝之子李寻为嗣，封为怀宁王，后改封同安王。天宝年间又以让帝之子李聪为嗣。惠文太子李范起初名叫龙范，玄宗即位后与薛王李隆业未必皇帝会，去掉龙字，起初封为郑王，改封魏王。不久降封巴陵王，晋封齐王，任太常卿、滨州大都督、左羽林大将军。随从玄宗诛灭太平公主，因公赐封与薛王李业同满五千户，历任州刺史，升任太子太傅。开元十四年去世，册书追赠太子及谥号，陪葬乔陵。皇帝哭得很悲痛，停止长膳数十天，群臣勉力请求才恢复。李范好学，擅长书法，喜爱儒士，无论贵贱都敬礼相待，与颜朝颖、刘廷琦、张鄂、郑胄等人交好，常饮酒赋诗，相互娱乐，又收集书画，都是世间珍宝。当初隋朝灭亡，宫廷内图书散失，唐朝兴起后募求访寻，逐渐重新出现，收藏在秘府。长安初年，张易之上奏让天下能工巧匠装潢整理，却秘密让工匠临摹仿制，几乎难以分辨，窃取真迹藏在家中。张易之被杀后全部被薛稷取走，薛稷又败亡，李范得到这些书画，后来最终被火烧毁。驸马都尉裴虚己擅长谶纬之学，因私下与李范交游获罪，被流放岭南，刘廷琦贬为雅州司户，张鄂贬为山池城。但皇帝对李范没有丝毫嫌隙，对左右说，兄弟之情出自天性，对我难道会有不同吗？趋炎附势之徒强行攀附，我终究不把这当作芥蒂。当时王毛仲等人出身微贱，突然显贵，诸王见到他们必行礼节，唯独李范待他们如常。儿子李景继承爵位，李景落魄不修名节，沉溺酒色，历任太仆卿，封为河东王，突然去世，追赠太子少师。天宝年间又以薛王之子略阳公李真为四齐王。李真仪表堂堂，身材魁伟，任宗正员外卿，与豫州镇将朱荣交好。朱荣曾说李真像太上皇，于是有阴谋，前往对金吾将军邢济说，关外贼寇逼近，京城人心惶惶，怎么办？邢济说，我是金吾将军，天子的压牙，生死都跟从，怎能自行脱身？朱荣说，见到四齐王就没有忧虑了。邢济将此事报告，肃宗下诏废李真为庶人，赐死朱荣党羽都被诛杀，提拔邢济为桂馆防御使。惠宣太子李业起初封为赵王，降封中山王，授都水使者，改封古城王，兼陈州别驾，晋封薛王，任羽林大将军、荆州大都督。因好学授秘书监。开元初年晋封太子少保，随即拜为太保，多次任州刺史。当初李业母亲早逝，由从母贤妃抚养。开元八年迎奉贤妃到外邸侍奉非常恭敬， 他的妹妹淮阳公主、梁国公主也早逝，李烨抚育外甥如同自己的子女，皇帝更加喜爱他。李烨曾患病，皇帝亲自祈祷祭祀，病愈后皇帝临幸他的宅地，设酒赋诗庆贺他生日。皇帝曾身体不适，李烨妃子的弟弟内侄郎韦斌与殿中监黄甫寻妄谈吉凶之事，韦斌被处死，黄甫寻贬为锦州刺史。李烨妃子害怕，身穿罪服等待治罪，李烨也不敢入宫谒见。皇帝听说后立刻召见李烨，李烨伏在殿下请罪，皇帝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，我所猜忌兄弟的，天地共同谴责。于是恢复宴饮欢乐，仍告谕妃子恢复原位。不久晋封司徒。22年，李烨患病，皇帝忧虑，一夜之间容颜头发都变了，于是假寐，梦见获得药方，醒来后李烨病情稍有好转，宾王李守礼等人请求将此事交付史官记载。李烨去世时，皇帝悲伤的不能进食，册书家赠吉谥号，陪葬乔陵。李烨有11个儿子，其中知名的是李愿、李阳、李基。皇帝后来追思李烨，引荐李愿等人，悲伤不已，于是下诏共赐10封千户。李愿封为乐安王，李阳封为荥阳王，任宗正卿，李基为泗薛王，历任鸿胪卿。天宝年间，李基的舅舅韦坚被李林甫陷害，李基受牵连，被贬为夷陵别驾，后又流放至夜郎、南浦，到安禄山叛乱时才返回京师。李基曾孙李之柔、泗薛王两次任宗正卿，很久以后升任京兆尹。起初郑国渠白渠淤塞，百姓不能按时灌溉，李之柔调集三府民力修复旧渠，灌溉如同原先约定，于是没有旱灾之忧。百姓到朝廷请求立碑记载功绩，李之柔坚决推让才停止，加授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诏令他营修太庙，判度支充诸到盐铁转运使。昭宗出奔沙城，只有李之柔跟随，皇帝车驾用度、膳食、顿宿都由他主管，大小事务都供给周到。生性节俭，虽然位高显赫，没有府地。不久，出京任青海军节度使，在镇廉洁，按时进贡，进检校太傅、监侍中，任职共4季，常为宗室之冠。在镇所去世，隋王李隆替起初封为汝南王，早逝，睿宗追封为王，赠荆州大都督，爵位不传。赞曰：中宗失道，自身被母亲废黜，被妻子杀害，4个儿子都不得善终，后继无人，大概是上天厌恶他的德性而断绝他的后嗣，为什么呢？他本就是自绝于天而已。睿宗有圣子，一个受天命为帝，一个被迫尊为帝，3个追赠太子，上天给予回报，福祉流布无穷，盛大啊。